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，黎明。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，天慢慢的亮起来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？
当躺在被窝里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，就知道黎明来到了。
当不用开灯，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，那就是黎明来了。
大家说的都很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？
昨天晚上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说跟同事吵架了，他很不开心。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然无论在何时，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。所以我觉得，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黎明来了。妈妈说，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。
不错。那其他同学，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？
闪耀新亮点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很开心再次与您在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中空中再相会。我是凌云，今天要与您分享言简意赅的至理名言。
智慧语录，
爱会让你变得更富有，恨会让你变得更痛苦，假会让你变得更疲惫，忍会让你变得更宽广，善会让你变得更可爱，恶会让你变得更可恶，义会让你变得更光明，罪会让你变得更黑暗，怨会让你变得更忧愁，话不能说得太满，满了难以圆通，调不能定得太高，高了难以和声，事不能做得太绝，绝了难以进退，情不能陷得太深，深了难以自拔，力不能看得太重，重了难以明智，人不能做得太假，假了难以交心。亲爱的朋友，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80亿的资产，你会做什么呢？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对美国老夫妇的故事，信仰的力量，80亿美元家产捐得一干二净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雨，小雨。
这位老人已经是76岁，他和妻子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。老人从来没有穿过名牌衣服，眼镜是破旧不堪，佩戴的手表是在地摊上买的塑料手表。他不喜欢美食，最喜欢的是价格低廉的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。他没有自己的小汽车，外出通常都是乘坐公交车。他曾经的公文包只是一个布袋。如果你和他一起上小酒馆里喝上一杯啤酒，他一定会仔细地核对账单。如果你住在他家里，睡觉前他一定会提醒你把灯关了。一个贫穷而又吝啬的美国老头有什么好说的呢？那么让我们看一看他76岁以前做了哪些事情。他曾为康奈尔大学捐献了5.88亿美元，为加州大学捐献了1.25亿美元，为斯坦福大学捐献了6000万美元。他曾经投入10亿美元改造和新建了爱尔兰的7所大学和北爱尔兰的2所大学。他曾建立慈善基金，为发展中国家的恶劣儿童做手术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。迄今为止，他已经捐出了40亿美元，还有40亿美元等待捐献。他就是全球免税集团 DFS 的创始人，对己吝啬，对人大方，喜欢挣钱却不喜欢拥有钱的查克费尼。目前的查克费尼还有三个愿望，一个是在2016年前捐光剩下的40亿美元，否则是死不瞑目。现在这笔钱正以每年超过4亿美元的速度流向世界各地需要的地方。另一个是为富翁们树立了一个榜样，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做出馈赠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，并已经是付诸行动。查克费尼的善举被披露出来后，大批的记者涌向他的居住地。当时人们心中有一个疑问，查克费尼在亿万资产面前是如何做到如此淡然的呢？面对大家的疑惑，查克费尼微笑着给大家讲了个故事。他说，一只狐狸看到葡萄园里结满了果实，想到园中每餐一顿，可是它太胖了，钻不进栅栏，于是它3天3夜不饮不食，使身体迅速地瘦下去，终于可以钻进去了，饱餐一顿，心满意足。可是当它离开的时候，又钻不出来了，没有办法，它只好故伎重演，3天3夜不饮不食。结果他出来的时候，肚子还是跟进去的时候是一样的。讲完这个故事，查克费尼说，上帝那里没有银行，每个人都是赤裸裸的诞生，最后又是孑然而去，没有人能带走自己一生苦苦经营的财富与盛名。媒体追问查克费尼为何非要捐得一干二净呢？他的回答很简单，因为裹尸布上没有口袋。
你得到的是来自哪里？你拥有的能保留多久？你储藏的是不是财富？失去并不可惜。地上的金钱你给我的一份爱。
神的叮咛我最爱。
各位听众好，我是葛强牧师，很高兴我们要再一次来分享主的话。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在这里提到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也就是主要快来了，因此我们要在这些方面来预备我们自己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，第一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第二，他提到说要彼此切实的相爱。那么第十节开始，他就提到要彼此的服侍。我们看在第十节，他这里提到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那么在这里他提到说我们要服侍，提到说我们要做恩赐的好管家，但是目的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服侍呢？为什么我们要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呢？在十一节后半段他就提到，他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所以叫神得荣耀，叫耶稣基督得荣耀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彼此服侍，我们做神恩赐的管家所要达到的目的。透过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，我们建立荣耀的教会，把福音传遍天下。那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就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向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就要来到。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主耶稣的再来越来越近了，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所以基督徒把福音传给万民，带到世界各地未得之名的地方去，这就是成为今天普世教会最重要的目标。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的、充满动力的宣教的教会，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。所以为着要建立这样子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我们就要彼此服侍，我们要做神 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所以这边谈到恩赐的问题，因为如果我们服侍，我们就需要有恩赐。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要我们发掘我们自己的恩赐，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，耶稣在讲到一个比喻，讲到5000两、2000两、还有1000两的，主人告诉他们要去用这些的银子，要他们去做生意。结果呢，5000两的赚了5000两，2000两的也赚了2000两，但是这1000两的呢，他却把银子埋在土里面。所以主人就责备这一个1000两的，主人奖励夸赞那个5000两跟2000两的。这一段是用来说明恩赐是最好的一段经文。主夸赞他们，他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所以主夸赞他们是因为他们忠心。请你注意，5000两的赚了5000，2000两的赚了2000，哪一个赚的比较多呢？应该是5000的赚5000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可是那是从你这个赚钱的数量来算，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呢，他没有从这一个成果来看，他是从哪里呢？他从忠心不忠心来看。也就是说，忠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忠心就是尽你所能的去做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，尽己之心谓之忠。所以你尽你自己所能的去做，这个就叫做忠心。所以耶稣称赞这个5000两跟2000两的，他们都被称赞是忠心的，因为他们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了，他们尽他们所能的了，这个叫做忠心。因此在我们服侍上面，我们要按照我们所有的恩赐来服侍。如果你今天是5000两的，你忠心的就把你的5000两去用出来。你不要说你今天是5000两的，你只用了2000两。这里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去发掘我们的恩赐，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忠心的去做。所以在后面11节的时候，他就提到，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照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。有的人有讲道的恩赐，他要按照神给他的恩赐去讲道；但有的人是有服侍人的恩赐，有的人是有教导的恩赐，也有的人是有这种其他的劝慰啦，或者是帮助人的恩赐。总之每一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恩赐去服侍，才能够彼此配搭，彼此的服侍。可是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很多的信徒他不知道自己的恩赐，所以他也没有把自己的恩赐用出来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许多人对恩赐的认识不清楚，他以为说讲道才是最重要的，教导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就看见在教会的里面，很多人都愿意去做讲道的人，很多人都愿意去做主日学的老师，去做教导的人，但是却很少的人愿意去做服侍人的人。其实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，尽我们所能的去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，这就是所谓忠心良善的仆人。 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上面，保罗跟巴拉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保罗的恩赐跟巴拉巴的恩赐是非常不同的。保罗是一个非常能够传福音建立教会的，巴拉巴他虽然也是使徒，可是他特别的恩赐是在劝慰，所以他很能够带团队，他把保罗带出来。后来保罗跟巴拉巴因为马可的事情而分开，也是因为巴拉巴的恩赐，就是他看见马可有这样子的潜力，所以他希望马可能够继续的在工厂上面跟他们一起服侍，但是保罗就觉得他不合适。所以最后我们看见保罗他虽然因着这件事情跟巴拉巴分开了，但是事后我们确实看见因着巴拉巴，马可被带出来了，马可被成全出来了。所以保罗跟巴拉巴如果他们是按照个人的恩赐彼此一起配搭的话，他们就成为一个最佳的团队侍奉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一次在服侍的时候，请记得我们一定要是团队的侍奉，我们弟兄姊妹们的恩赐要彼此来配搭，不要每个人都是个别的单独的来侍奉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够来建立主荣耀的教会。所以彼此配搭，团队侍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在我们过去的教会里面，特别我们中国的教会，我们常常也受到社会的影响，我们习惯自己一个人做老板。所以你看今天在国内，很多人把名片递出来都是总经理，都是老总，都是老董，都是总裁，或者是总监，每一个人都想做老板。但是有时候你去看看这些公司，他里面公司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他自己啊。但是我们看见日本人他们是一个很看重团队的，所以日本人常常都是一个团队的侍奉，团队在一起。甚至有时候你很有意思的发现，日本人出去旅游的时候呢，他们这个旅游团啊，那个领队带着他们啊，他们就好像是鸭子一样成群结队的就跟着这个领队啊，他们不会乱跑的。但是你看咱们中国人呢，出去旅游的话，有时候领队在那边大呼小叫的啊，好不容易才把大家能够叫起在一起。所以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，我们也需要学习做彼此的配搭，彼此的服侍，团队的侍奉。这一方面在有一个教派的里面，他们是做得非常的好，他们甚至强调如果没有在身体里面一起的侍奉，这个侍奉就宁可不做。所以因为教会非常的强调团队的侍奉，非常强调必须要弟兄姐妹一起的配搭，以至于他们教会里面的人才能够连长的带连轻的，人才绝对不会有青黄不接的现象。教会许多的工人就被兴起来，不单单是全世界的工人代职的都被兴起来，所以教会就成为一个很强壮的教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希望看见越来越多荣耀的教会被建造起来。当我们彼此服侍，按照神所赐的恩赐来做好管家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使神的教会被建立起来，也因此使得耶稣基督得荣耀，因为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但愿我们都来尊荣这位神，但愿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为了是要使神得荣耀，但愿我们看见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我们就真是学习彼此谦卑束腰，彼此来服侍， 透过我们各样恩赐在教会里面的运作，以至于使神的名能够被高举，使福音能够广传。这样子主耶稣基督再来，他荣耀的国度就要降临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一个荣耀的光景，就是神你要透过你自己的教会使耶稣基督得荣耀，让你的教会都能够彼此同心合意配搭侍奉，建立荣耀的教会，使得福音能够广传，迎接主的再来。求主帮助我们也成为那一个同心侍奉的团队，带领我们不论在哪一个岗位，不论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恩赐，我们都能够与别人一同配搭，彼此服侍。谢谢主耶稣，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
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，
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，
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意，
同心合意，同心合意，
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他使命献上自己，
同心合意，
同心合意，
让我们先求神多合意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，
向这世界为主发光，寻求神国度蓝图，不在乎自己，一片神心意，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。
同心向前行。